弟兄姐妹平安。大概现有传道他吩咐我每半年要分享一次，那六月分享到现在又到年底了，真的也是恐惧战惊要来准备这个讲章。好，我们在讲这个今天的主题是圣所的建造。好，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我的读经分享，求圣灵与我这个不足的讲员同在，帮助我赐给我当说的话，帮助我将神的话语来分享的清楚，然后我们能够一起来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此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教会这个教育大楼已经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树立在我们的教会里，这个工程经过这么多年策划，从这个邱牧师时代一直到现在2020年，我们终于这个教育大楼是实实在在的的的确确的树立在这里。特别是这近来的10年，而这最近的5年，甚至最近的2年，让我们经历到许多困难。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经历，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扩建的董执事们，还有许多参与扩建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摆上的祷告，还有我们的传道人，我们也知道最近一两年现有传道也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所为这个流泪流汗，我们所摆上的祷告，相信我们现在可以献上感恩献给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很荣耀的工程，献给我们荣耀的神。那我们现在来探讨圣所建造的缘由。圣所是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教会。圣所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第一代的圣所是摩西时代的帐篷，它是一个移动式的会幕。在出埃及记33章7到11节，它记载神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入旷野，在西乃山下支搭帐篷。西乃山我们知道是神的山，在那里支搭帐篷，但是他们那时候没有圣所，那时候在营外很远的地方，那个摩西就支搭了一个帐篷，他称它为会幕。摩西凡是遇到有需要来寻求耶和华神的时候，他就会到那里去，那时候必有云柱荣光降下，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是朋友说话一般。那这就是一个摩西来向神来敬拜，向神来谘商。摩西他只是一个中保，这时候跟神见面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摩西，他做所有会众的代表。当时的会众大概有200多万人吧，60万的壮丁，还有他的家人等等，所以只有摩西一个人来朝见神。但是因为人有罪，所以其他的人不能与神相会，而且当时也还没有建立献祭的事情。摩西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他担任的角色是一个谘商师，还有是一个辩护师，这是我们上次在上李洪志牧师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在当时这个会幕只是一个帐篷而已。那么我们知道后来神他有心意要来建圣所，他想要跟百姓在一起，所以呢他就在 出埃及记，好，我们请幻灯，我们来看一下，请那个荧幕，出埃及记29:42的后半，圣所的建造是神的心意，是神主动，并不是人主动要来盖一个教会，来盖一个圣所，而是神主动，是神的心意。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29:42，我们一起来念。来，请。和你们话。好，第二句金句，请。就因我的荣耀成为圣。第三节。好，这三句我们看到有三个我要，这是神发出的，耶和华神发出的渴望。耶和华神是主动的说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他爱神儿女的心，他想跟我们同在，跟我们相会，跟我们说话，甚至要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显明了会幕的功用，就是也是有三个。第一个，神与我们百姓同在，我们都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他要跟我们同在。第二个，神与信靠他的人相会。好，我们请金杰放一下好吗？神，第一个，神要与百姓同在，第二个，神与信靠他的人相会，第三，神向人宣告他旨意的地方。圣所是有宝座设立的，有权柄，有荣耀，而且是成圣的。神在圣所里面，在教会里面启示他的话语、教训、责备、勉励等等，他要跟我们一起，跟我们同在一起。我们看出神的心意，他这样的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继续再读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神第一次向摩西启示，他想要叫摩西向百姓吩咐一些话语，要盖圣所，但是在中间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看出埃及记33:12-14，我们看到摩西他在寻求神的同行，因为百姓犯了罪，因为那时候他们在32的时候金牛犊事件使神非常愤怒，所以要宣告神要盖圣所这个话语就暂停了一下。我们先来看摩西对耶和华，跟耶和华对话。我们先看32:12，我们请来读攻读一下。来，摩西，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好，第十三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得安息。好，我们念到这里，我们知道神这么喜欢他跟他的儿女相会同在同住，但是呢，因为中间出现的问题，摩西在金牛犊事件之后处理了罪的问题之后，他再来向神祷告， 他对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所以摩西是一个领袖，他要把这一群百姓从埃及领出去，要经过旷野，要最后要到迦南美地。现在是在西乃山，只有在这个第一站西乃山的时候就发生了状况。所以他就说，主啊，他说我，你那时候有跟我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这是耶和华对着摩西说的，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恩。这里讲到一个认识，神是怎么样认识我们的，我们怎么会成为他的百姓，他是按照我们的名字，按照我们的名字，甚至于领袖，神要挑选领袖也是按他的名认识他。只要认识，被神所认识，他就使我们在他眼前蒙恩。那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这里讲到摩西想要认识这一位大能的全能的真神，他说我怎么样来认识你呢？是请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我好在你的眼前蒙恩。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眼前蒙恩，因为他会想到我们是他的名。当然这里摩西的祷告是这样的真诚，他要率领这些百姓上去，从埃及领出来，要走这个旷野的道路，他真的是需要神的同在。所以呢，他这样跟神发出的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这里讲了两个认识，一个就是神认识我们，他拣选我们，我们认识神，我们因为他将他的道指示我们，我们遵循他的道，我们就可以在他眼前蒙恩。所以耶和华就自己亲自来说了，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这句话使摩西大大的心里安慰。所以我相信神也亲自把这句话来向我们的传道人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安息，心里不再焦虑，不再有重担，因为神亲自与我们教会同在同行，使我们众弟兄姐妹安息。那我记得刚刚我们唱诗歌，杜建新有讲，新的一年2012年，我们有新的意向，新的方向，神要在我们教会做新事。而且我们的教会，你看这边这么多的大字，每次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圣灵降在我们屏东浸信会的身上，我们屏东浸信会就必得着能力。我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要让我们教会在新的一年有新意向，有新方向，也要做新事。那这里我们讲到这三节经节，我们重点是一个认识。认识在旧约里面是有丰富的神学用字，因为你要认识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要认识一个人，在患难中最能认识。我们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诚，在患难中真的还能够坚定站立，还能够跟随神，这样的人是神所认识的。所以这个认识呢，他有讲到是看重，神看重这样的人，拣选这样的人，也悦纳这样的人。所以这个认识呢，也其实的意思是等同于立约，因为我们跟神立约，当你受尽这个池水那一刹那，从那水里站起来的时候，你已经跟神立约了，双方就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就好像新娘新郎的婚约，这个约已经订立的。所以第一个认识，我们知道神认识我们这个人是全人，不是外貌，他看认识我们的心。我们也认识神，我们认识什么？神的什么呢？因为他指引我们的道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道路，他们真的是认识了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是领出来的关系，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这个领出来是从困苦中领出来。所以我们知道领出来的意思就是救赎，是一个救赎，有生命的关系，是我们互相守约的关系。我们知道立约是两个人两造互相守约，神他守他的约，他来带领我们，他要守这个约。我们有一个约，我们要跟随，我们不要临时就逃跑了，那不能坚持到底就不能守约。所以我们互相守约的关系有一个是责任的关系，第三个是追讨。我们刚讲到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当摩西上山的时候，西乃山跟神相会的时候，他们在山下就乱了，亚伦就用每个人的首饰金银去做了个金牛犊，所以这就是他们背弃了与神的合约。当然神会追讨，所以我们知道这三节圣经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认识，一个是同行。神说你们纵然失信，我仍是可信。所以神他虽然发怒，但是当罪的问题处理好了，摩西来向神恳求，神仍然欣然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我们对他的认识是怎么样呢？出埃及记三十章第六节，耶和华神在摩西的面前向百姓宣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而且他是有丰盛的恩典。好，我们知道见圣所其实就是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他立约的关系。好，我们接下来第二个是圣所的建造是神的命令。我们来读经节，出埃及记25章1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好，第二处25章8节，请。好，这两处经节呢都是有两个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既然讲不容推辞，神的命令是不容许推辞的，是一个命令句。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去向百姓宣告，当为我送礼物。礼物是什么呢？礼物是十一奉献额外的礼物。神要求百姓为他造圣所，所奉献的是礼物，不是十一奉献，是十一奉献额外的。所以这是要分别。第二个是甘心乐意，心被恩感，按个人所有的都拿得来，这是第一个命令。那么第二个命令是当为我造圣所。奉献礼物的目的是什么？我知道我们教会的扩建奉献是经历了好可能十几二十年，很多年，在邱牧师时代就有许多人为教会扩建 奉献，一直到现在弟兄姐妹还是不断的在为这件事奉献。所以我们知道说，礼物是要个人按个人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这是在生命记十六章十七节说的。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力量，每个人力量不同，神也知道我们个人的力量到哪里，所以呢，神在我们在奉献礼物的时候，每一个人神都已经，上帝已经都赐福给我们，我们就按着神已经给我们的福分献在神的面前作为礼物。第三个经节呢，我来念就可以了，二十五节，第二十五章第九节，制造帐幕一切的器具是照神所指示的样式。我们来建教会，来建圣所，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如果我们教会有钱，我们就按照我们的喜好来建教会，但是在神所吩咐的是要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不是按照我们个人喜好。第二代圣所是特为旷野生活设计的一个小小的圣所，小而美，而且是很朴实，是可以移动可以带着走的教会，也就是后来圣殿的前身。神呼唤摩西上西乃山跟神开个会议，我们知道要盖圣所一定要开很多会，我们教会也是开了很多的扩建会议，据说到目前为止53次扩建会议，好，这么多次，53次，每个月一次，你看也开了多久。好，但是工程会议高达100次以上，好，所以这告诉我们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神呼唤摩西上山，上西乃山有3次，每一次都40昼夜。我们想摩西每一次40个昼夜跟神在一起，他真是认识神非常的透彻，而且神孙吩咐他的话他也是非常的牢记在心。那么我们知道第一次呢是为着10诫的定例，神吩咐摩西要定例道德的律法，他们生活的规条。第二次是为着颁布10诫，神亲自写了2块法板，石头的法板，而且在第二次就是我们现在所念的经节出埃及记25章，他就是跟他的叫摩西跟他的百姓说，当为我造圣所，他把他的心意说出来，把他的计划说得详详细细。所以出埃及记25章以后一直到31章都是在说造圣所还有设立祭司的事情。以后我们知道金牛犊的事件发生，所以呢为了罪的问题，这个第三次呢摩西又再次上山。我们知道说摩西在第二次下山的时候，因为看到下面金牛犊在他们这些都吃喝跳舞，他们都已经疯狂了，所以他很生气把法板摔碎。所以这一次呢摩西处理罪的问题以后，34章神再次呼召摩西上西乃山重写法本，终于完成。可见的耶和华神跟摩西的3次扩建会议，如果你翻开圣经读的话，出埃及记35章到40章他对建造圣所的计划正式启动，跟第25章以后讲的就是80%-90%都是雷同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工作有计划，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神的真理律法，神的话第一重要，所以10诫的律法先要颁布，神的话语非常重要，然后才谈到建圣所。教会必须要有神的话教训命令在其中，才会有荣光。那么我们来讲到圣所的材料， 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到七节，我们一想到材料就知道是好像都是物质的东西，是硬体的设备，其实更重要的是包含圣殿服事的所有祭司、同工和会众。若不是为了人建造这些硬体的圣殿、圣所、教会，都失去了意义。所以人、信徒、信主的人才是建造教会的灵活石。摩西借到圣所的材料皆取自于出埃及以前百姓向埃及尽量索取带出来的，换句话说是他们从世界赚取的。他们在那里做奴工做了这么久，400年，但是呢，他每次神家们尽量向埃及人要那些金银许多的建材，都是富含神对新约基督徒基督耶稣的救赎计划和救赎行动的预定跟拣选。十架道理的救赎中心包含在这些建材里面，这就是神的智慧隐藏在旧约的预言里面，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把它表明出来。我们看这个三到七节，我们就不去再细读了，我们只选择几样来解释。第一个是纯金、金银，金是淬炼过的，是金金，不含杂质，表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不掺杂异教之风。银是代表赎罪，代表将长子献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以色列人每年他们都会献半色克勒银子作为赎价，所以银子是代表救赎。铜，我们知道在旷野时代摩西就举起铜蛇，当铜蛇举起来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被火蛇咬了，他们抬头仰望这个铜蛇，他们就得医治得生命。所以后来预表耶稣基督钉十架，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世人仰望他，他是世界的光，就必得救。那我们来看到丝线，妇女们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大财富，他们所能献上的就是他们的手工织得很漂亮的门帘。他们用蓝色丝线，蓝色代表属天的性情，是基督所成的时候，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云是蓝宝石做的，是天上神的儿子，所以蓝色。红色是预表耶稣的宝血，他为我们流宝血，救赎我们脱离罪。紫色是蓝色加红色调和起来，如果画画的时候水彩，蓝色加红色就变成紫色。紫色是君王的颜色，是天上神的爱子降世为人，钉十架，这个福音的救恩，福音的中心就是神基督耶稣是得胜的君王，他的福就是紫色的衣服。这三种颜色呢，织成了门帘。每当我们走进教会的大门的时候，在以前圣所就是有门帘，现在我们是铁门，我们现在没有门帘。但是我们知道这三道门，第一道门进入院里面，那也就是说我们说第一道门是外邦人非基督徒，他如果进了我们的教会大门，这是第一道门，是称义门。第二道门是从院子进到圣殿的第二道门。在当时呢，这个圣殿呢是外人不能进入，只有利未人亚伦的后裔服祭司之圣职的才能进来，所以这是一个祭司团敬拜团，这是一个第二道门。那第三道门，我们说以前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至圣所，我们现在随时都可以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跟他一起常常读经祷告，这就是一个荣耀。好，我们这里知道 谈到门，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希望我们教会的大门为众人敞开，当这个新大楼已经盖了，更多的人进入我们教会的大门。神说，耶稣说，我就是门，只要进来的就得救，就有出入得草吃，就是得供应，得粮食。主是我们生命的粮。但是呢，主也是说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主是羊的门，门呢就是看顾、保守、供应粮食、得安息的地方。主是好牧人，不是雇工。雇工如果盗贼来，他自己就逃跑了，他就不顾羊了。所以我们知道，主叫我们是指真正我们的牧者是主耶稣。那我们再谈到移动式的帐幕在旷野40年进入迦南美地就停止了。我们第三代的圣殿就是现今的教会，在希伯来书8:2，耶稣基督的圣所就是真帐幕，来做执事。这帐幕不是人手所知的，而是主所知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众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产业，我们都是教会的灵活石，在这里做执事。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执事，永远的执事，其他的我们所做的执事有任期，做了2年4年我们就卸任了。所以真正的祭司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帐幕不是我们手来造的，而是神所造的，是主耶稣所造的，我们只是他的工人而已。接下来我们讲到建材，在当时的建材最值得一提的是皂荚木。在第10节里面他有讲到皂荚木是圣所建造材料，总共有14种之多，但是只有唯一的一种就是皂荚木，是一种木头。这个木头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质。那我们先来看看神为什么在神的圣所里面木头特别多，皂荚木特别多。出埃及记25:10-13-23-28很多处都有谈到皂荚木。皂荚木呢可以做约柜、陈设饼桌子、香坛、祭坛底座、墙板、柱子、门栓、横梁。这里是指代表一个教会信徒非常多，神要兴起一批侍奉神的工人，都能够在神的家中来进功用。皂荚木是在旷野中合欢科植物，是一个很普遍的植物。它的特质是，第一个，它很坚硬。有的人他的性格可能是比较柔软，但是皂荚木很坚硬，不受虫蛀，是驱虫木，所以虫子没办法咬它。第二个就是就地取材，随手可得，因为他们那个地带很热，炎热，所以那些可能都沙漠地带，不是多么高贵的木材，都是随地都可以取到这个木材的。这就好像教会弟兄姐妹是本乡本土的，是本乡本土的，好像我们中国古代的和氏璧，它是石头，外表是粗糙的，好像石头一样，一点都不起眼，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高贵，可是它的里面却是光可见人的宝石。只要假以时日，把这个外壳磨掉了，都是神宝贵的器皿。 我想我们教会最近啊，一年一两年来真的经历这么些动荡，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和事必出现，有很多的造假梦出现，很多的人他们里面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能力都被启用。我们现在的新的执事很多年轻能够立壮，都能够被神使用。所以神是使用我们，自己自认是我们不行，我们自认为是愚拙的、软弱的、谦虚的，神却是要使用这样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们的教会为什么会经历这么样的困难，因为神要拣选愚拙的、软弱的、谦虚的，但是他们实实在是一块宝石，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皂荚木坚硬的特质是比喻基督徒不受外物的动摇引诱，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影响他跟随主、服侍主的心智。属灵前辈有一则对联说，处事莫作临风草，爱主须同向日葵。处事莫作临风草，爱主须同向日葵。就是说我们待人处事不要像风中的草，草是很柔软的，风一吹它就两头倒，但是我们要像向日葵。向日葵也是一种植物，它永远向着光，它向着光走，光在哪里，向日葵它就向着它。我们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在这么多年要来盖这个扩建大楼，这么漂亮的大楼要经历这么多的风浪，真的就是神要我们做世界的光。我们知道我们的扩建大楼有一个墙上面有十字架，真的从远处，我前不久想要画一幅图画，所以我就早上的八点多的时候来照了一次，照了那个十字架的那个，下午四点又照了一次，在下午四点照的时候，那个十字架呢，那面墙呢是比较阴暗，那就可以看得清楚，到早晨的时候它是银泽光，非常明亮，无论是早晨黄昏它都是非常明亮的。神叫我们做世界的光，坚定不移，这也是属灵的原则。好，我们来念一段经节，我们今天的每周经句，我们请放出来。神要我们，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大户人家，我们教会是大户人家，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好，请大家来把它念一遍好吗？来，请在大户人家，好，其实神兴起环境就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要兴起更多的人，金器银器木器瓦器都一起来成为神家中的工人。我来综合我刚刚所讲的第一个结论，第一个就是建造圣所是神主动，是神的心意。第二个，建造圣所是神的命令，不容推辞。第三个，神兴起 环境给我们这么多苦难，神是要全教会的儿女一起来建造，一起来建造。无论我们是哪一种器具，都是圣洁的器皿。他这里讲说贵重的或者卑贱的，并不是指人格的高低，而是指我们功用不一样，指功用不一样。好，我们知道最后我举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九节，神人以利亚在以色列三年不下雨干旱的时候，神吩咐他去倚靠撒勒法的寡妇供应他的生活。你们会不会觉得神是不是很奇特，他不去叫他倚靠一个富家的女人，却是去倚靠一个撒勒法的寡妇，之前又叫他倚靠乌鸦叼饼。这个对以利亚来说是极艰难的信心功课。以利亚是神的仆人，为什么神给他这样艰难的功课？神人以利亚顺服神的命令，他没有逃跑，他真的就是去找这个寡妇，求他给他一些饼吃。但是寡妇呢，回应他说，我的坛子，米坛子只剩下一把面，瓶里面一点油，还只有两根柴。他这种回应，如果是我听了这样的情形，我应该是会打退堂鼓。可是以利亚呢，凭信心，因为是神叫他去倚靠他们的，他就凭信心鼓起勇气，要求这个寡妇做一个不容易的决定。寡妇都已经告诉你了，我的拥有是这么少，那你还要要求我什么呢？但是这个以利亚却说，先为我做个小饼，先为我做个小饼，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为你做的饼难还有剩下吗？我想这个寡妇心里会这样想。但是这个以利亚话还没说完，他的重点在后面。他也知道寡妇心里会说，我的所有这么可怜，你还要向我要什么吗？但是以利亚说，因为耶和华说，坛内的面不减少，油不短缺，直到降雨的日子。这其实是一个饥荒的日子，这个寡妇也是朝不保夕，今天吃了明天不知道还有没有。但是他说，耶和华说，你先给我个小饼吧。耶和华说，坛内的面不减少，油不短缺，直到降雨的日子。以利亚向寡妇宣告耶和华的应许，他告诉寡妇不要担心，神是创造者，他更是供应者，他是供应的源头。神的话既然一出，就带有权柄和能力。所以以利亚也敢向这个寡妇说，你先给我做，你里面坛子的面不少，油不短缺，柴也有。所以呢，以利亚靠的不是那个寡妇，而是靠的是神所预备拣选的器皿。供应虽少，细水流长，也是不会缺乏的。寡妇真的就顺服了以利亚所宣告的耶和华的应许，就很舍得把自己所有的分给神人。所以先求神的过，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他了。马拉基书三章有讲，你们可以试试我，将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果然到了干旱结束，饥荒解除，降雨的日子来的时候，坛内的面不减少，瓶内的油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所以寡妇在饥荒的时候并没有饿死，她跟神人一样度过荒年而存活。因为神认识他们， 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大大的蒙恩。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现在扩建还有3000多万的缺口，其实神就是让我们说明白，神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他是我们是他拣选的器皿，神就祝福，把我们有限的资源放在神的手中，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显出神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经历了这么些年的神所给我们的经历，神跟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神要奉献吗？神真的那么缺乏吗？我想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经历这位供应的神。他要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最后一个经节我们一起来念，弥迦书6:8，我们一起来念。世人啊，是的，我们的神真正向我们要的是与神同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建造圣所是何等大而荣耀的一件事情，是神主动，是神命令，是要我们全教会一起将身心灵献上建造这个教会。屏东浸信会已经兴起新的一代弟兄姐妹，忠心的服侍你，在未来的年间，神要兴起更多的人来完成主的福音的大使命，大大的使用这一栋新造的大楼，为主兴起发光，使神的教会得荣耀，使基督得荣耀。我们如此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释放的道路，在地门，在地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方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信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是荣耀的君王。
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再来唱这首诗歌。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义，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知道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正如诗歌所说的，有一天你要回到这个地上，回到这个世上来迎接我们。在你回来这一段时间，是一个考验，是一个查验，你要来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做什么，我们都在忙些什么。是的，我们是被你所拯救的一群人，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应该做神的事情，神的儿女应该做神家里的事情。但是好像有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冲昏了头了，我们被许多忙碌的事物给限制住了，甚至可能我们在忙教会的事情，我们也失去了主的同在。主啊，我们必须常常回到你的面前来与你恢复那关系，建立那关系，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时刻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到底在忙些什么，而不至于被这些事工导向，被这些忙碌的事物给冲垮了。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可以随时透过你的话语，透过读经来亲近你。为什么你这么看重这样子的关系，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极其的容易受影响，受这世界的这些事物所吸引，受这些世界的这些消息所左右，所以你要我们常常回到你的面前来。因为即使天地要过去，只有你的话语会存留到永远。所以这世上的一切，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个上面，要知道他们都是一直在流动，一直在走动的，他们我们想留也留不住。唯有能够存留的是上帝永恒的话。是的，上帝的话语坚立在天，直到永远。主，我们也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年代，我们能够参与到教会的建造。我们看见过去的许多弟兄姐妹牧者，他们也是有心想要盖一座大楼，盖一座这个新的这个建筑物，在这个当中来侍奉你，来敬拜你，甚至来服侍你。 但是最后都无功而返，因为那个时间还没有到。可是你今天却让我们这些人经过了这些的波荡，愿意留下来的这些人却能够经历到这个美好的成果，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的恩惠，使得过去的人做不到的事情，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参与在这个当中，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此来感恩，为此来感谢你吗？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常常被你来光照以及提醒，好让我们能够愿意的继续在这个世上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做你所要我们做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明年就是教会的60周年，我们的教育大楼也要在这一段时间来献给神。是的，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还有许多的机会可以来表现我们对你的爱。我们可以透过我们金钱的奉献，透过我们参与教会的服事，透过我们在外面跟我们的家人朋友传福音来服事你，有许多的机会和管道，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而已。我们感谢你，看到有一批新的同工，他们愿意被主来兴起，为主来发光，你就告诉我们不要怕，你还在，不要怕，只要相信，就可以借由我们所留下的这一群人做更大的事情。不要在乎人多人少，要在乎我们那一颗心有没有紧紧的定睛在你的身上。愿主你帮助我们时刻的被你更新而变化，好叫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你称许为一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与主人的快乐。那是我们最后最想要听到的一句话，而不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浪费了那么多资源，浪费了那么多时间，都没有花在该花的时间上。愿主你开恩可怜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的同在，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次的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用爱来回应，来向你感恩，谢谢你一直都看顾我们，一直都与我们同在。是的，我们要一直等到荣耀的主回来接我们，我们还忠心的活在你的面光之中。感谢神，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愿神赐福大家，我们默祷散会。